所以好不好，如果你自己是你照着所听的去做哈，那你有一些看见，哎，这样做的真的你的孩子有一些改变，你把你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好不好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是给大家有一点时间，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成功的这个经验或者失败的经验，就是给大家分享你发现哎这样真的很有效哈，或者一些失败的教训可以给大家作为见解，都很好。然后等一下再给大家发问哈，就说你听了你这样做了以后，可是你发现有一些问题哈，不知好像这样做了没有效，不是问题在哪里，你也可以提出来。
你耐我一下。
但是呢，第一次参加这个雅阁小家呢，我就买了那个第一次跟第二次的那个录音带，里面有讲到一个管教小孩哦。的目的，打小孩的目的是为了以后不要再让他再被打啊。那我的小孩当然是比较大了，已经10岁了。那他是个男生哦，所以呢他常常写功课哦很不耐烦哦，比如说写 P， 他就一定会忘记那一横；写 I， 他就一定会忘记那一点。所以我常常检查他的功课哦，那一横跟一点我都不知道说了。几年了，他现在已经5年级了，他总是会忘记哦，然后他也很不耐烦，我每次讲他就很不耐烦，他说我已经知道了。那这一次听了那个录音带以后，我就跟他，我就跟他很严重的讲，你下一次哦，我今天给你一个警告，你下一次这整页哦，你都不可以有一个 T 跟一个 I 给我漏掉的，好，你漏掉一个，我就要打，就打一下这样子。全部，我不是说你漏掉一个我就打一下，漏掉两个我就打两下，我说全部，所以他就要全部都很注意这样子看，结果很有用哎。后来我在检查的时候，哇 ，I 跟 T 全部都齐了，都不是断手断胳膊的，很有用。然后呢，这是一个部分的功课哦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部分的功课呢，他 T 跟 I 也是漏掉哦。我说你这边怎么，你这边可以通通都写对了，这边为什么没有写对？他说你只有说这边呐、啊，这边是没有包括啊。我说以后所有的 T 跟 I 通通都包括，不一定要我每一个部分都要讲。他说那这个部分好像不能算，要从几月几号，从那一天以后才可以算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方法蛮有用的，就是连写功课哦，我们不需要变成一个唠叨婆，让孩子觉得非常的唠叨，他就可以知道他该做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训蛮好的，也省了很多口水，也省了对小孩厌烦。
不能举两次手。
我先讲一个成功的例子好了。那个上次聚会的时候，我提到我儿子睡觉的时候还要妈妈牵手，然后睡到3点钟就起来敲门，然后说妈妈妈妈要找妈妈。他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，从来没有 sleep through the night。 结果我们参加这个聚会以后，然后我们回去就训练他，晚上他就让他哭，然后他来敲门我们也不理他。然后后来因为他现在跟姐姐睡啊，姐姐搬到他的房间跟他睡，结果姐姐就照顾他，我们就事先跟他讲说，哎，你要弟弟哭的时候你要照顾他，不要来找妈妈，你说弟弟乖乖睡觉觉，就他就说好。然后第一天晚上呢，我儿子在那边哭，哭了大概有几十分钟啊。
嗯。
结果后来的我女儿就说：“哎，弟弟不要哭，来跟姐姐睡。”就睡到姐姐床上，两人就在那边睡。所以我当时是狠下心来，一直听他一直哭，哭到后来，然后他们两个就上床去。然后第二天以后就慢慢就好起来，他就好像还有再起来过一些时候几天。然后前两个礼拜，我的印象里面前两个礼拜他都可以 sleep through the night 非常好了，就是只有到昨天和今天，就昨天晚上前天晚上，他们我儿子不知道为什么又晚上又醒过来，大概5、6点都醒过来，然后他又来敲门，那我不愿意吵到那个他们，所以我又起来去陪他睡觉这样。所以我是觉得说可能 也许我应该再也狠下心，因为他来敲门的时候我就不理他这样。不过是说，就是说在听了这个以后呢，我们训练他，他已经可以是说，他现在两岁，两岁两个礼拜，这就是说有一些进步这样子。那另外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说，我的女儿，我觉得我刚刚也跟张姐提过，就是说她是比较大，她五岁，然后她也比较成熟，就是说可以知道比较多的事。那我听了张姐管教孩子的录音带，我就把她给她听，我就说你听那牧师怎么说。她说小孩子啊就是愚昧的啊，就是喜欢吃姜父的，你们爸妈就不要给他吃，因为他特别喜欢吃姜父。我就说牧师说小孩子都是愚昧的，都是笨的，不能够听他的意思啊。然后我说牧师说小孩子不乖就要打啊，不要省了你的账啊，你打他他不他的灵魂不至于死这样子哈。那我就把这个放给他听，他听了他就在那边点头，以后他就知道说父母亲是可以管教孩子的，而且是要爱他才管教他。但是呢，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管教上的时候有一个弱点，就是我常常会动怒，我不能够就是说很心平气和，而且是在神里面管教他，这是我的弱点。我常常会就是我看他就是犯错或是一再的犯错，我就会很生气，我就会骂他。然后可是我觉得就其实没什么效果，因为他很喜欢，他就说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美国长大或怎么样，就是比较浪费东西。像他用那个 napkin 擦手啊，他一次手要用两张 napkin， 他先撕一张的话就擦两下，丢掉再撕一张这样子。然后吃东西也是常常吃了就剩下就丢在那边不吃，那我很不喜欢这种习惯，我觉得这样很浪费啊，我就常常在说他。可是我就觉得说一直在说他，结果还是没有用。然后我而且我可能是很严厉的在说他，但是他还是没有用。我就觉得说这可能是一个失败的例子，也许张姐或者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告诉我，给我建议。
像刚刚这个例子啊，这是一种很明显的一个方法。所以就是说你说他没有用了，你就要变成拿出棍子来，就是像刚刚那个例子一样。今天就是有很多的父母哈，总是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，你绝对不要这样。你只要说一次了没有效，你就变成要拿出管教的杖来。你绝对不要把它变成可以一件事让你需要一直说，可是都一直没有改变。不要让这种情形有继续下去，在你的家任何的事，好，哭也是，不要让孩子一直哭哭哭哭，好了不要哭了不要哭，他一直一直哭哭哭，在我们家不会有孩子哭那么久的。嘴巴闭起来，他还在哭，好，再哭我拿棍子啊。就是你不要让他一个那个一直拖长拖长，所以任何的习惯，像他刚刚讲那个 T 呀、I 呀，哈，或者是这种 napkin 这种很浪费啊，吃没吃完，你就跟他讲，下次你这个没有吃完，就是这样子的话哈，我看到没有吃完哈，你就是不可以下桌子，你如果下来，我就是要打你。就这样说，你不需要用凶的说，可是很严厉、很肃的说，严肃的说，好。那所以你一定要把他的不好的习惯真实改过来，而不要让他这样好像拖那么久，都还继续一直说。以后你的孩子，你讲的话都没有分量，会变得很唠叨。那就是像那个刚刚李慧讲的，我们打孩子。是为了让孩子，就是你快一点，他这样子不听的时候，你就快点拿出来打的话，就让他不会那个以后坏习惯已经养成那么深了，以至于你那时候再拿棍子打都没有用了。好，讲到那个睡觉来敲门那个哈，那个你一定要继续的坚持，好。你只要有一点让步，孩子很聪明的，他都是看这个人我可不可以爬到他头上去，只要我可以爬到他头上去，我就吃他吃的够够的，就这样。好，所以他孩子都是一直在看父母哪一个他比较可以欺负的，他就会把这个欺负的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你一定要坚持。好，你只要一让步了，你前面所培养出来的那个原则又要从头来了。好，我继续坚持。
我那个说一个，就是我儿子他比较大，他九岁哈。那我是想说我用那个方法，我以前都是打他屁股，那家牧师说要打手，因为他看得到自己受打嘛。所以我有一天他的问题就是，他有些时候哈，我跟他讲什么他不服，他就会 copy 我的话。哦，还有比方说我说你赶快写功课，你怎么写功课，他就会写。他就会 copy 我的，然后我跟他警告过很多次，我说你不能 copy， 然后他就不 copy， 他不说出来，可是他的表情就是在 copy 我。我说你在 copy 我，我看到你的表情，你是在 copy 我哈。啊，他不服，我就说你手伸出来，我那次我就一定要打他的手。哈，因为我早上警告他，可是我没有打他，可是我一路在开车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主好像在提醒我，如果他再这样做哈，晚上一定要修理他。结果他晚上回来，我就叫他说你赶快去洗澡什么，我就很生气，我就去拿棍子，我说主耶稣提醒我哈，我早上我跟你讲了哈，我说哈，你一定要把手伸出来。后他就怕死了，他就把那个袖子拉出来，他就把袖子拉出来，他说跳好不好，我说不行，我说你袖子要拿出来哈，他就吓死了，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自己挨打嘛，打屁股他没有看过嘛，打屁股他就这样让你打，结果然后他好简直爆，那我就狠狠的一下就好，狠狠一下就哇，他就哭出来了，然后他那个就不敢卡比了。好，所以我就觉得说打手真的让他眼睁睁看到他皮肉受苦啊，有效。这样，
所以那个我讲那个教养孩童哈，里面的一些话你很多需要重复听，因为你可能听过去了，你以为知道，可是你没有真的照着那个重点在做，常常没有效，就是因为你漏失了那一句话。例如我说讲打手，可是你还是觉得继续打你打屁股啊，继续什么哈、哦，就是。还有我说你要跟他讲，我讲一次就够了。你那句你一直不重复的话，好、哦，那个孩子又是拖拉了。你每次要讲好多次他才去做，你又没有成功了。就是一定要把握原则，让孩子要真的是敬畏你，要怕你。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那个不怕神嘛，虽然很糟糕。他就记住神的话是这样写，他根本不怕神，所以他把神的话都一直打折扣，好、哦，以至于神的大能没有办法彰显在这些基督徒的身上。那今天做父母的也是，因为你讲话没有真实让他听进去，去敬畏你，怕你这个人，所以你的孩子渐渐长大，他目中就没有你了，好、哦，那所以这一些原则希望大家把握住。
跟大家分享，像他提到那个，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对教孩子会在很生气的时候处罚他、哦、那我这一点也是我跟我太太两个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意见，但是我自己的心得就是这样，就是说如果孩子错了，你也可以两个态度，一个是原谅，一个是纵容他，一个原谅跟纵容还是不太一样的，就是说你当作没有看见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哈，常常，就算他错了，也是仰望主，把你自己先交在神的手中，就是说让你这件事情没有先激怒你，但是你能够很清醒的知道他有错，比如说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我的孩子那个最小那个 Brian， 他在哥斯达黎加的时候，他在幼稚园的时候，他常常跟人家打架，然后他，因为他一方面他也很壮嘛，然后他其实。就是很爱跟人家打架，正好里面又有一个黑人哦，比较高头很大，更会打人，但他常常打，但是老师就常常就跟我讲说他在学一个打人这样，那我就跟他说你以后不可以打人，打人老师只要跟我讲我就需要打你，结果他有一次又老师又跟我讲，我就跟他讲说你又打人，他就说是黑人先打他的这样，我说好 OK。这次不打你，但是如果下一个黑人如果打你，你告诉老师，你不要打他，这样。所以他又老师又跟我讲说他打人，那我就回来，我去接他，然后他就说我说你打了，所以我今天等他回去要告诉，哎不是回到家里要打你，就是当时我知道了，然后我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从幼稚园到家里至少要开两分钟的车子，那我就可以在那一段时间把自己先交给主，就仰望主，其实。我很少打小孩啊，其实说起来打起来心很疼，尤其是这个儿子，我的太太跟我的女儿都认为我很偏爱他哈，但是我事实上我不觉得我偏爱啊，但是这是题外话，但是一件事情就是说，打孩子其实心疼的是 那个父母亲，我们自己都知道很心疼，但是最重要就是说，我们就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打他是为了爱，然后回去他以为我忘了，就这样子短短的车程，因为车上我就跟他有朋友笑，回到家他就当着回去忘记了，结果一进门，好像刚刚在车上还谈得好好的，突然间又叫他说你过来站好，他就吓到了这样，那我就那天就打他一下而已，但打他一下以后，那从来就没有再打人，他从来不再打人，但是他就会回来会告诉我说，谁又打他又怎么样，那我们就可以给他。但这件事情你也不能够说不处理，因为他被打了，他现在不敢回首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就开始会有委屈，会有委屈也要注意的。这是就是说在我们管教，这是每一个特例都不一样。但是说就这个特例，那我就发现说，哎，有问题存在，因为实在是那个黑人很坏。从那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孩子就变了，他就有些孩子，所以说当我们教导他的时候，你不但要看正面的果效。啊、但是要他注意到他那怀念的果效，啊，这是另外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当孩子就开始变得很懦弱，啊，不然他现在看起来这样很正常，但有一天他很懦弱，他就觉得很忧郁，他常常被人家欺负，没有地方申诉，然后父母亲又没有注意到，然后发现不对了，大概很快的，大概有两三个礼拜，我发现不对，所以我就变得我就知道这个孩子已经在受管教的那个模子里面了，所以我反而就跟他讲。我说从现在开始，如果那个黑人在打你，你就告诉老师，老师如果不管你就打他回去，我就跟人鼓励他，你要打他回去，这样后来他也真的就打他回去，但是他会来告诉我，那我知道他怎么处理，当老师找我要跟他讲说因为我跟孩子怎么样，结果老师如果你老师在怪我说我的孩子有告诉你，但你没有处理，所以我必须要授权给我的孩子可以回首，哎，那就是这个那个，万一你的孩子，有时候因为太顺服，你自己就萎缩的时候，也要注意到这个情况。但是最重要是不要在生气的时候管教他，尽量先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。那也许神会给你一个很严厉的，但是很有爱的那种话语，就达到效果。
那个在诗篇127篇哈第三节讲到说，你们没有我可以念给大家听哈，127篇第三节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好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，所以我们你要教养孩童要成功，很需要的一个认识就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好，所以是他给你的产业。不是你的，不是属于你的，那这个产业是做什么？是交给你代管去治理这个产业，然后有一天你要在神面前交账，就是说这个产业治理得很好，可以荣耀神，好，是神交给你代为治理，好，那我觉得做父母如果这一点我们去认清楚的话，会救我们脱离很多的不对的事情，就是例如说有一些父母呢是因为这个孩子哈、太像我了、太像我的缺点，所以会很气他、我认识有这样妈妈，就是说他好像我的缺点都在他身上、就我很讨厌他、所以对他有时候会比较很凶和不合理的管教，就啪就打下去，特别打孩子绝对不要打巴掌，打巴掌很给孩子那个羞辱，很不好，就是像我们前几卷所讲的，一次一下，一次再增加一下那个棍子哈，这样。那另外有的父母就觉得这孩子太不像我了，好，他说我才不会像这个孩子这么自私和这么粗心啊，这么什么什么，所以就会很气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像我，以至于就会很气他，很打他。那所以这种都基本根基于，因为你没有认识他并不是你的产业，他是神交给你的，所以你没有权利就是一直希望你的孩子要像你，或者不可以像你。那所以这是一个最先我们需要一个基本的对的一个观念，那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别人的孩子来你家，好，你对他就比较有包容性， 对不对？可是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呢，你气起来你要打就打，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觉得是我的孩子嘛，好，是我的孩子，所以这个失败就是失败在你觉得是我的孩子，所以我可以这样子做，可是错了，他是神的孩子，他不是你的孩子，所以你的管教是要在神的面前，神在看着你怎么管教他的孩子，那是他的孩子。好，那如果这样就会比较帮助我们不在私欲的里面管教，私欲就是自己情感的偏好，好，和我现在情绪的好坏里面来管教，好，这是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这个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因为你拖延了你所下的命令没有执行，以至于你会惹动你的怒气，好，就是说你常常说了，好，说你如果这样我会生气，或者你这样我要处罚你，要啊，可是呢他没做，你没有真的去处罚下去，所以就一直拖一直拖，你就一直念一直念，以至于有一天你就脾气大爆炸，就打得不合情理，好，那所以我们神给我们的那些原则都很重要，随时管教，随时一点一滴你都随时哈，那你就不会这样子，好，一点一滴你都随时，那你就不会把你的脾气这样惹动。我觉得你如果一点点什么好，你已经说一句了他没有做，然后你就说我已经讲了，你如果没有做我就要拿棍子，好，然后没有做你真的就这样，不会一直拖很久的，那一次再增加一下，一次再增加一下，你不会去拖很久的，这样子，好，这样。Esther 的那刚刚的那个见证一样，好，如果他一直不舍得打下去的话，老是说你不可以卡比，不可以卡比，没有用，他就是一直持续了，好，所以快一点。你要一次讲没有听，你就是说你这样我要拿棍子，然后他这样的话你就马上拿了，不要再一直说你这样我要拿棍子，这个我在上一次都有讲了，好，就大家很切实的照着所讲的去做，那个每一个原则真的都很重要的，这样，好，那另外呢，我要讲到就是说我上次还有讲一个原则，可是我发现有一些父母好像没有把握住那个原则，那个原则非常重要，就是除了孩子做错事任性不听话的时候你要用这种打的好以外，其他在他还没有犯错的底下你希望他做什么的话尽量用称赞的，一定要多多的用称赞鼓励他，好，那所以做父母的很需要更多被神的爱充满，常常有亲近神的时间，以至于你里面常常在平静安稳，你就会越过你对他的不满，好，因为例如说如果他吃饭，好，他老是吃很慢，那你可能就急了，希望他吃快一点啊，所以你就说快点快点吃，再不快点吃完我要拿棍子。我讲过了，所有吃饭这种东西并不是他犯错也不是任性，好，你只是希望他吃快一点的，所有这种都要用称赞跟鼓励的方法，好，怎么称赞鼓励，夸张一点称赞他，就是说他吃得很慢啊，嘴巴都这样一直含着饭不咬啊，你就说哎呦你现在都吃得好快哦，你看哎呀嘴巴动得好快啊，好，你希望他做什么你就用这种来正面的称赞他，好，那这样就会帮助他，你信不信你如果回去做你发现你孩子嘴巴就开始动好，然后他每次就吃那么一小口就说哇你现在嘴一张口就好大口哦，哇我们妹妹好能干哦，哦吃的好大口哦，他嘴巴就张大大的吃张大大的吃，像这一种你希望他去做的好，都尽量用夸张一点的称赞跟鼓励，小孩子很需要被称赞跟鼓励，在他没有犯错的底下， 在他还没任性以前，快一点称赞鼓励他，好让他不会任性出来，这是最积极正面的方法。可是呢，有时候因为孩子可能动作还是慢啊，或者其实你已经身体很疲倦啊，你就巴不得他快点把这件事做完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越过你的情绪来称赞他，那很容易你就会变成在血气里面管教了。好，那如果我们不是常常在亲近这位神，让神的爱常常在我们的里面啊，很多时候你不太容易有耐心，好，也没有那么多爱来这样子的称赞他鼓励他，你只想快点达到果效就好了。好，可是我们教养孩童一个原则，我们只是希望他成为一个有顺服的个性在他身上，他有一个健康的人格，他更像神，更渴慕神，这是我们整个教养的目标，而不是我只要快点把他吃饭事解决我就好了，不是，所以都不是在私欲里面管教孩子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孩子常常做错事，常做错事，对，我先补充一下刚刚那个讲哈，就是说像你跟孩子讲的时候哈，就是你最好说，牧师哈把神的话告诉我们，神说孩童常常是愚昧的，好，不要说牧师说孩童都是愚昧的。好，就是说你要让他是知道一切的权威是神的话，好，神说，可是是因为牧师教我们了，告诉我们说，你看圣经里面这样说，甚至你可以翻给他看，教着他念，好，就是说神说孩童呢，愚蒙明住了孩童的心，而且你最好不要只是用你的话讲出来，你最好把那节整节经文念给他听，因为神的话带着力量，可是你不要用你的话去把它解释出来，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么爱吃junk food，就是被愚蒙迷住了。好，所以牧师告诉我们说，神给我们每一家都要一根管教的杖，要来把这个赶出，否则你的身体会被愚蒙害住了，被这junk food害惨了，身体会不好。好，孩子如果你常常这样讲道理给他听了，孩子很讲理的，很讲理哈，那就是你要把那个，就说一切的权威是神，一切的神，可是你可以说，牧师把神的话告诉我们，好，你永远不要把权威变成是某某阿姨呀、啊，或者某某牧师说什么这样，好，那我讲一个很可爱的一件事，我这一次我去探访一个家庭啊，那个孩子啊。就是孩子就问我说，啊，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很会教导父母打孩子的牧师？我说对对对，就树立一下权威。然后我说对对对啊，然后可是你看我马上我说。可是呢，打孩子都是打那不乖的孩子，像你这么乖的不需要被打。我就马上给他一个正面的，好，我说像你这么乖的孩子都不需要打，那个打是打不乖的孩子。所以我那一天呢，那一个晚上我去他家探访，我就常常正面称赞他，说哇你最乖了，好、哦、好乖好听话哦，好、哦、这样常常这样这样。哇，他就整个好柔顺啊，这样。然后他爸妈说，他平常是皮的不得了的，哈，没有一个晚上像那个晚上一样的，哈，皮的他父母简直都没办法了，也不怕打，怎么办？哈，可是呢，我发现我常常正面的肯定他，称赞他，哎呀，他就柔顺的像个小绵羊一样，哈，这样。那所以。你对孩子尽量你希望他成为什么样的，你就往这方面去称赞他。还有绝对不要讲孩子说你不乖，好，你最不乖了，不要对孩子讲这样，你一定要说你最乖，你最听话，好，最乖的孩子，好，而且要从心里面很那样子的去称赞他， 哎呀，那个会一个膏抹在他身上，柔顺乖顺下来了。好，真的，你知道，像有的孩子哈、哦，我说你好乖啊、哦，你最乖。他说我不乖，我不乖。我说不，你最乖了。他反而有点生气，他说我不乖。我想为什么会这样？可能他的父母常常说他不乖，不乖，所以他已经认定自己就是不乖。好，那不要对孩子说这样，即使就说有什么事解决那个事，可是不要用不乖一个那个帽子就戴在他头上，他就认定自己是不乖的。不要讲你最坏，你最不乖，你最调皮，他会认定自己就是这样的人，然后他会有点自暴自弃，反正我就是不乖，反正我是坏孩子，他很容易这样子。好，就对孩子永远都不要讲，我从来不会对孩子，我从来没有跟孩子讲过一句你不乖。我就说好，你这件事这样做，好，那你还不听话的话，我就马上拿棍子。可是我不会给他冠上一个形容词，他就是不乖的孩子，不会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一些要去注意。好，那我想就是这一方面，大家多去注意称赞跟鼓励，常常去称赞跟鼓励哈。不管你多累多那个，好，那孩子很需要被肯定。好，我上面有讲到，即使他字写的再丑，你都要说，哇，你写的好漂亮哦。不过你这个如果慢一点呢，还会更漂亮。写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还会更漂亮。好，这样就一切你都要一直给他肯定。他才会培养他的自尊、自重跟信心，哈、哦，还对那个的兴趣，对那一件事的兴趣。那我盼望这两件事，大家会分辨清楚，就是这一方面，什么时候要称赞跟鼓励，什么时候你要马上板起脸来管教。我讲了，只有在他不听话的时候，违背命令的时候，没有快点顺服的时候，你才要马上搬起那个严肃很严厉。好，这样这两方面你去注意就好，很好啊。那我今天上次只讲到积极方面，讲到环境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没有讲到那个我们要培养家庭的风气。好，还没有讲这一方面哈。那个家庭的风气很重要，就是培养一个人的人格跟思想。好，那就是最好父母彼此在家里哈，彼此都很尊重对方，请你帮我什么好不好？谢谢你哈，对不起。好，父母常常这几个字挂在口中，你的孩子也会这样，对人家有礼貌。好，那我这个上次有没有讲？没有哈。还有就是说客人来的时候，好，就要孩子拿拖鞋啦、倒茶啦，哈，那称呼啊、打招呼啊，叔叔好啊、阿姨好啊，好，要让孩子养成一个这样的习惯，会去服侍别人，好，会去尊重客人，好，而不要让人家一来到这个家，好像那个你去到现在去到很多家都是好像那个孩子最大、最伟大那样子，好，不是，要让他当最渺小的，而且会去服侍别人，好，那刚开始可能就是父母做给他看。好，以后孩子然后就说，哦，我们宝宝现在也很能干，也会帮阿姨倒茶。哎，你有时候一这样讲，孩子就会去倒茶了。好，就是你要他做什么，你就先用肯定式来讲，这样哈。那还有多让孩子做事，好，不要父母把孩子做得好好的。好，那你看很能干的妈妈，常常她孩子就什么都不会。因为父母嫌他动作慢，哈，还是我自己来比较快，哈。你最好就是让孩子养成能干的个性，哈。像我弟弟的孩子，他才小学小学一年级就会起来自己弄早餐吃了。你就妈妈跟他讲那个面包在那里啊，什么在那里啊，哈，这样子，好，不必要什么都要给他弄得好好的啊，这样子， 哈，给他养成自己会照顾自己。可是呢，你不要用命令式，你只要用称赞式。哎呀，好能干哦！你看，你明天早上起来就会这样这样这样哈，这样啊。然后你看见他这样做，你就称赞他，鼓励他，哈。那还有给孩子养成一种乐观的思想，哈。例如孩子如果跌倒了啦，哈，你不要马上打地，哦，都是地不好，让你跌倒，啊，撞到桌子就打桌子，很多祖父母一辈都是这样的教孩子，哈，那个以后他长大，他习惯性就会怪罪别人，什么都是因为他，都是怪罪别人，哈，你最好就是说，如果他撞到椅子啦，怎么跌倒，就说，哦，没有，没关系，赶快起来，耶稣的宝血遮盖。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主耶稣把血遮盖，好，好，主耶稣医治我，就这样，好，像我哥哥的孩子，他小时候我就教他这样哈哈，结果他以后他就很会，他自己后被什么弄倒了，跌倒了，跌一跤，啪忙起来，自己其实很痛，马上就耶稣的把血遮盖，耶稣的把血遮盖，好了好了，赞美主，自己就这样，好，自己就会这样懂得倚靠神。那给孩子养成凡事谢恩、喜乐的个性，不要让孩子爱哭、自怜，哈、哦，都是什么害我这样啦，哈、哦，都是什么那样，就马上就感谢主、赞美主这样子，好，一个乐观的思想。那还有呢，我现在讲的这个都是讲到家风，就是。这个家风就是父母怎么建立起你家庭的风气来，也就是父母的为人如何，你的孩子的为人就如何。好，例如呢，如果父母很会舍己，那你的孩子就很会舍己。好啊，父母常常每次都是好东西就给别人，好给别人，你的孩子看在眼里。我发现很多这样的孩子哈。都会很爱他的父母。如果父母每次好东西就只给我的孩子，真的，你的孩子长大以后，所有东西都不会舍得给你，也不会舍得给别人，因为是你先把自私的榜样给他看，所以他以后就会非常自私。好，那像有一个妈妈，她就是，所有什么，就是常常为别人想。好东西就是给别人这样，好，他的儿女都好爱他，儿女就很爱这妈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的母亲叫他尊敬，而且他知道妈妈从来都不把好东西留给自己，所以这儿女好东西都一直要给妈妈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很多父母不知道，他以为说我现在就多多的爱他，好的给他，以后他就会孝顺我。完全错了，好，所以那个家风很重要，就看父母怎么为人。像我们有一位波波哈，他是一个退休的牧师，那他那时候在当牧师的时候是在乡下，在台中的乡下，那他是用那个退役军人的那个。一点点的粮饷，就是来，等于是过清静生活这样的生活哈。那他有那么多个孩子哈，所以有时候他们经济非常的拮据哈。他的孩子呢，去上学哈，就是一个便当只有一个卤蛋，饭然后里面只有一个卤蛋，哈。然后呢，他的同学就看他每次都白饭吃完才吃那个蛋，哈、哦，就想说为什么呢？你为什么不这样配着吃啊？他说，因为我要预备有一天如果连蛋都没有，我也可以吃。好、哦，他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位波波呢，他就是那个退役那个军人有那个配给面粉嘛，所以他都是面粉啊，就做蛋糕啊，然后请。就是送给一些信徒啊，一些更穷的信徒啊，然后自己做水饺就请信徒来吃，请信徒来吃呢，他自己就躲在厨房吃水饺皮。那他的儿女都看见这样子，所以他的儿女呢，这就是家风嘛，榜样， 所以他儿女整个的成长过程呢，都很能给出去，很能舍己，很能给出去。那那个他们孩子哈、哦、彼此吃饭啊什么、哦、都不会争吵的。如果那个东西只有一个，哥哥就要让妹妹啊，妹妹就要让姐姐啊，让哥哥就让来让去了。你看，跟有的家庭这个姐弟啊、兄妹都是争啊吵啊，不一样，他们都是让，就是让。那在他们的成长过程里面，他的孩子呢，就是常常很能舍己，好、哦，那很能替人顶罪那样的一个个性。那朋友都好喜欢他们，那神祝福都很多很多在他儿女身上。好、哦，所以父母的为人很影响你的孩子。我们怎么样在过生活，怎么样为人处事，那是很自然的，你的孩子就成为这样子的人。好，所以这个风险很重要。如果今天有个客人来我们家住啦，啊，或者那个什么，然后你就跟你的孩子讲说，你到他房间去吃，啊，不要给他看见。好，那以后你的孩子也是会这样子，什么东西都是他偷偷藏起来的。不给别人也不会给你看见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留意。我看过有很多妈妈哈，整个心就在她孩子身上哈，然后哇，什么最好的都是给她自己的孩子啦，为她的孩子积钱，然后以后给她读这个书啊，给她学这个，然后孩子长大以后，孩子真的一直予取予求，是吧？就他的每个孩子都只是要他的钱，不是要这个妈妈。那这个妈妈，你知道来到我们那里以后，常常哭，常常哭。大儿子也不要他，二儿子也不要他，三儿子不要，就只要他的钱。这样，好，那所以父母真的要很留意，常常有爱舍己的榜样。还有，父母是。你如果希望你的孩子爱神、敬畏神、顺服，很重要就是自己要先爱神、敬畏神、顺服。好，那特别做母亲的要有一个顺服父亲的榜样，就做太太的有一个顺服丈夫的榜样，你的孩子才学会顺服。好，就是。妻子就是他就是这么顺服他的先生，好，那个孩子呢，他自然就会这样顺服你，好，那个榜样很重要，否则你叫他顺服啊什么，他会觉得你还是常常都跟爸爸顶嘴，好，你还是常常爸爸说什么你也不以为然，他看见的就是这样，好，所以那个顺服的榜样很重要，除非你先生要你顺服的是跟。让你做的是跟真理相违背，好，就是说先生叫你不要去聚会，不要爱子，不要读圣经，那这些我们没有办法，因为你要顺服主为最优先，其他的大小小的事，大大小小的事跟真理不相违背，你要尽量的去顺服。那如果你让你的孩子对神的话很渴慕，你自己要先渴慕神的话，好。像我们有一位那个童工，他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老爱去摸那一本圣经，抱着那本圣经，虽然才那么小，因为他看到爸妈常常都在看那一本，然后那一本很宝贵，他就是很爱摸那一本，很宝贵，很爱看那一本。那像龙教士小时候就是因为他的妈妈啊，他我跟你说他很小的时候看见他妈读圣经就说，哦，神啊，你的话，哦，比蜜甘甜，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。做妈妈的有时候要把神的话读出来，说父母读出来。哦，龙教士好羡慕哦，就一直希望快一点会读神的话。啊，好，那还有你的孩子如果一生病了，你有没有安心？如果一生病，你马上就说快点快点啊，赶快再打电话给你先生，赶快啊，发烧啊，赶快回来啊，送医院啊，什么什么。你的孩子以后也是紧紧张张的，他从你身上都看不见神，看不见神的大能，还看不见你的信靠， 所以他也不会信靠神。如果孩子人家生病了，父母就说来我们来祷告，你就教他，以后他一怎么样他就会祷告，他就会依靠神。永远不要让孩子看见父母只是有一些宗教的外貌，就是我父母只会赶着去聚会啦，也会有家庭礼拜啊，会带人来查经啊，只是这样。可是在家里看不见父母私底下的对神的渴慕、敬畏、顺服，所以他看见的都只是一些宗教仪式啊，聚会啊，很多人在一起啊，唱诗啊，也许他父母也会讲啊，查经啊，可是他没有看见他父母自己跪在床前的那个祷告的敬虔，父母早上一起来就在那亲近神、渴慕神的那个渴慕，父母那个读圣经的那个味道，那样的导读啊，那样，孩子如果没有看见这些，只有宗教外貌，没有办法在他身上有任何的益处。只有那个真实看见父母对神的那种敬虔、渴慕、顺服，会使他从心里知道这位神是真的，是活的，所以他自然他就会信靠这位神。我刚刚讲的那一位那个